believe that everyon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reaking barriers for a better tomorrow.
陈俊胜 Jason， 宏基集团董事长，回想2014年加入集团，就从亏损200多亿到顺利转亏为盈，连牛津大学也惊艳于这份成绩，邀请他到校主讲如何逆转胜。他努力提升宏基品牌，进军电竞产业，设立 A Corner 创意研发中心，积极转型，鼓励内部创业。
求主为我们加力，求主成全。
陈俊胜在2018年走进教会后，勤读圣经，常常问主：“我可以做什么？”即使手上只有五饼二鱼，只要相信主的带领，就能供应需求，在荒漠中凿出甘泉。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在台湾哦，非常有名的科技产业，国际上呢虽然非常具有竞争力，但大部分都还是以代工为主，自有品牌少之又少。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就是台湾自有品牌 Acer 的董事长陈俊胜。Jason 哥你好。
江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真的非常欢迎您过来耶。而且今天您来之前稍微再了解一下您过去的经历，我才发现虽然现在大家熟知你的身份是在 Acer 嘛，但其实过往也去过 IBM， 也待过 Intel， 也待过台积电。第一个联想就会觉得说，你是小时候就已经特别优秀了。
我只能讲说主先爱我了。其实我成长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是一个公务员的家庭。我父亲只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那我母亲做家管，贴补家用。然后我们就是很平凡的家庭，都一路是读公立学校，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公立高中、公立大学，就这样子出来的。我还记得我在读书过程当中，最后要出国的时候，我妈妈还得去借钱，我才有办法出国去读一个硕士。
所以小的时候父母亲对你的教养上有没有特别重视的？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台湾很多家庭都是有打骂的行为。我们家都从来不打骂的，就是讲很多道理，讲很多道理，很多道理，
就好好跟你们沟通。
对对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吵架，妈妈还特别把用一个绳子把我跟我弟弟两个人母子绑在一起。然后跟我弟弟讲说，你们两个就是这世界上最亲的兄弟，你们怎么可以吵架呢？你们就要这样子绑在一起的感觉。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感觉起来虽然是好像有一个强制性的行为，但是妈跟你讲的话跟那个画面想象起来其实很温暖的。
我记了一辈子。
对，所以就像跟你自己从小的个性是那种小时候就觉得说我长大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吗的那种孩子吗？
完全没有。
没有
小时候只是在学校里头这个想办法能跟上，然后考托福，读书当兵，一路都还算顺遂。所以我说主是先爱我的。
那当时在美国念完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在当地就直接就业了。
我大部分的职涯都在台湾，一直到了 Intel 到了 Intel 以后，Intel 呢把我外派12年。所以在12年当中，我去过大陆，待了几年。那在大陆的时候呢，就是我是第一个 sales 到大陆的，所以就开 office， 去那边就是要开 office， 找 channel， 找客户，然后把它做起来。我还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做了$200,000的生意。我在那边待了4年的时候，我到离开的时候，那一年我做了$2.2 billion。
天哪，我觉得要算几倍都要稍微数学算
一下。对对对对对，很大一个成长。
很大一个。
然后从我一个人去到有几百个人的团队，然后到几千个我的经销商代理商，我都自己一个一个跟他们做 training。 然后到了新加坡去以后，又是面临一个不一样的挑战，因为开始有各种各色人等，从中南美的到欧洲的，到美国人，到澳洲人，到纽西兰人，到新加坡人，到亚洲人 report 给我。这个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印象很深刻，我在做 communication meeting， 我在前面讲，底下就有一个美国人在那边摇头，
摇头，
我都不知道他摇头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的英文不够好，还是我讲话内容不够精彩，还是怎么样？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点信心上的怀疑，
就有压力，
就开始有压力。但是实际上后来证实，其实这个压力也是不太需要的，因为在没有过多久， 我又被提升到香港去统管整个亚太地区，成为亚太地区的总裁，也是 Intel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本地升上来做亚太地区总裁，开始顺手了，我被提升到美国去，就比方统管全世界的 sales marketing 各个 region 的总裁，统统 report 给我。
在那个当下，还记得当时，例如说接到通知电话或什么样的方式通知，告知你想讲的讯息，自己心里头会有还记得那个反应吗？
其实Intel 总部让我去美国，已经跟我讲了好几遍，然后 我跟我太太沟通的时候，她也都说不要不要，
她不愿意啊。
她在香港已经过得很舒服哦，那。他当时就跟我说，除非你去做你老板的工作，那他在心里想说，反正不可能嘛，哈。那后来我接到电话，一个礼拜六早上，我接到CEO 的电话，他跟我说，他要到美国，我就说 ，to do what 去做什么呢？他说，你的老板跳槽去 appointment to 当 CEO 了，我现在要你来做你老板的工作。哇哦，那。我就说好，我得想一想。然后我跟我太太讲，她就掉眼泪了。她说我不要去。
太太本来想说给你一个很难过的坎，结果没有想到给你这个难题。回来你这样跟她讲，她就你说她反应就立刻掉眼泪。
对，因为我们已经搬家，搬了好多次，好多次，从台湾搬到大陆，再搬到新加坡，搬到香港，但没想到还要搬到美国去。
而且每次搬都是跨国这样子搬呢，
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圈，不同的社交。虽然我的工作来讲，都是在同一家公司里头，但是我们家庭的朋友就变得非常多的变化， 对小孩子的学校教育各方面来讲，
压力都很大，
不一样的挑战。
真的，真的，像您自己真的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去美国那个硕士回来，要进入职场，在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品牌当中，咻咻咻这样升，你自己本身在职场上当时面对的最具体的压力或挑战会是什么？
那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个 communication meeting。就是在美国的 site 啊，在美国总部那边，所以员工呢，聚集在一起，我们叫员工大会哈。那我在上面讲完以后就我说 any questions， 又有人举手，那个问题就是 why you？ 哇哦，在 Intel 这样的公司的文化里头，它是非常强调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也就是说要能够结构性的对立对抗，所以大家讲话都很直接，
就是
你凭什么？
对，
凭什么是你？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优秀的人，那我在美国的时候大概有15个 direct report， 中间有6个以前是我老板。这种情况底下
压力很大耶。
对，我就到美国去，然后就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小留学生，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ABC， 我就是从台湾这样长大。那他们就说 Why you？ 那我就要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还记得我当时讲说I was sitting in Hong Kong and watching our share price dropping like a rock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with kids at home. I got 2 kids at home, and they are very hungry. 那时候我刚接亚太地区总裁的时候，亚太地区占整个 Intel 大概26%。等到我4年之后要去美国之前的时候，亚太地区已经占 Intel 46%，将近一半的生意都是亚太地区发生的。所以对美国总部，后来我来想，他们也算是相当的自然，就是这个最大的，
就是这样，
这个最大的就是
数字拿出来就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让我过去，然后我去了以后，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你们小孩是不是饿，我告诉你，我的小孩子好饿哦。那他们底下就大声鼓掌，大家叫好。那从此，大家合作起来都相当
的。不过这成绩能够拿得出来，中间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想就是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也工时很长啊？你自己的工作态度在那个阶段也没有啊？
其实没有说没有说怎么加班到半夜什么，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有很多的 travel， 就是其实从大陆的时候就开始，从大陆的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大概礼拜一晚上开始飞，然后一天飞一个城市，到礼拜四晚上回到北京，礼拜五在办公室上班，礼拜二三四就是三个城市，就开始开城市，开不同的 office， 那在不同的城市找经销商，找代理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我做记录，我一年52周里头，大概只有4个礼拜没有飞，可能是过年啊什么什么没有飞，其他时候每个礼拜都飞，都出差。到美国去就更夸张了，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它是隔周飞，就一个礼拜在总部，一个礼拜要出去。那出去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有时差的地方，不管是到东岸差4个小时，到中南美4个小时，到亚洲可能9个小时，到欧洲 每次都是时差，那我就不断在调时差，调时差。后来就发现，不用调了。
为什么？就是你身体
已经乱掉了。
那也是很累，就是那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很辛苦。虽然不是大家想象说什么加班到三更半夜，
不是，这体力
对，但也是很辛苦啊。
对，体力很重要，体力很重要。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 stretch 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保持说。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要先去 gym， 先运动，要不然你撑不住的。我现在跟我的助理们一起谈，我到每个国家大概都会有6到7个不同的行程。
哇，就一到就哒开始。
这些没有停，一直到晚上回到 hotel 放心下来，我还可以做 email。
哇，天啊，这就是董事长跟 CEO 每天在过的日子，
非常的充实。这个没有主在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从 Intel 全球副总裁到台积电最年轻的资深副总，陈俊胜战绩十分辉煌。长年以来密集的工作行程，海外商务飞行对他来讲是家常便饭。令人意外的是，2014年他选择加入宏基集团，而那一年正是集团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
因为当初其实Jason join 来之前，那时候2014年、2013年底，两个月换了3个 CEO， 所以其实公司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我讲混乱，或者是其实底下的 team 不太知道方向是什么，
所以大家对他也有个期待，是因为在这些公司里面，他们在业界的 position 是高的，所以我们也觉得以他的 background。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 fresh 的 opportunity， 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当然他那时候也很快的就跟我们谈，然后他去看一个总体的状态，然后他也听，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听那时候的机会在哪里，所以他也用他在过去在这个业界 position， 然后去重新定位 Acer， 所以这是很短的时间，几乎第一个礼拜他就找我们谈，谈完之后他也觉得很清楚，这个机会在这儿，所以他就很快就定义。
从他身上我学到说事情发生了，问题来了，我怎么样可以很快的收集资料，然后很快的判断，然后下决定，然后勇敢的去做啊，做了之后当然不会事事完美，有不如我们意的地方我们要赶快去补救，不要后悔，最不需要就是后悔，最需要就是把事情补救好，把它完成。
工作经验里面他也历练过不同的区域市场，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从学术到工作不断的这个转换的背景，所以他能够很从容的来看待事情，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而且他看的角度比较广，那所以在引导我们在做这些转型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对他而言算是游刃有余了，所以我们这些没走过那条路的会觉得旁边吓出一条冷汗的，但是在旁边在前头带路的那个人，其实当他非常坚定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心也心安。
只不过我也蛮好奇，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聊在 Intel 那个时期，那个时候你也是做到了副总裁嘛，对不对？
对，我做到在总部的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对，为什么已经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了？那时候会选择后来是到台积电啊，就中间转折的过程。
中间有一个机会到台积电，其实不是一个机会，因为台积电初期刚开始跟我联系是。我刚到香港去不久，所以已经跟我联系了大概5年，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后来我们就谈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回到台湾来，要不然我在想我可能就回不了亚洲，我就要在美国一辈子了，所以就回到亚洲来，就进入台积电。
所以就您自己本身来说，您是想要回到亚洲的？
全家都想回来。对，就是常常出差不在，那小孩小，那我太就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小孩，然后尤其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跟 support structure 都不一样，这个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讲压力很大。那回到亚洲来当然是哈利路亚，又回来了，太好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所在，而且双方父母都也都老了， 我们也是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父母亲再走最后一段，是让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
然后在台积电又待了几年的时间，
8年多快9年的时间，
那也有一段时间，然后才又到了 Acer。
对对对，因为其实中间我有一段时间是我想要回香港去的，因为其实我的家人都在香港，就我一个人住在新竹。
我以为回亚洲是大家都回到台湾。
后来我的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了，那我女儿跟我女儿就去香港读高中，我太太就去香港。那变成我一个人在新竹，
那也很辛苦、
那我每个礼拜就要飞回香港，我每个礼拜要飞香港。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的生活品质其实没有很好，就我一个人在新竹。那当时觉得非常孤单，就想说，那我想要回到香港去。那当时张忠谋董事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leave of absence， 就是留职停薪。那施正荣先生他是台积电的 board member，
对对 对，
所以他也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就极力邀请我到宏基去，因为当时宏基刚好有一些状态，就刚刚提到的，在两三个月当中已经换了，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个 CEO， 就等于是这个他的管理团队已经不稳定的情况下，那公司在一个不容易的情况下，我进入这家公司。
可是当时您想要离开台积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头的关系嘛？
对对对。
那你如果只是从台积电换到宏基，还是家里头还是在香港啊？
当时施正荣先生非常非常 generous， 是给我一个 offer， 就是我在香港也可以有一个 office， 因为 Acer 它的 footprint 是全世界，它160几个国家都有 operation， 所以台积电在香港是有办公室的，所以我可以有一个办公室在香港，所以我变成是一个礼拜能够在香港几天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进入到了 Acer 这个阶段了。
是，
然后您刚刚提到刚才进去就是很不稳定。
在我是2014年进入宏基，在2013年的时候公司大赔了200多亿，所以而且它是连续赔了3年前的，它并不是一个 accident， 它是一个 continuous 的的 loss。
毕竟这个数字这么的惊人，您刚刚提到是200多亿的亏损嘛？
对 对，
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转换，我在想你心里头应该也多少有一些挣扎吧。
对，有许多的挣扎。那当时事先一直跟我联系，一直跟我联系，然后我就反反复复，一直到有一个朋友是我以前在 Intel 的同事，他还特别飞到香港去，因为当时我已经住在香港了。那在半岛那边，他就跟我讲说，宏基其实在台湾的ICT 的 industry 算是一个相当 iconic， 是一个 iconic 的 company。
对。
那如果这家公司倒闭的话，大概对社会民心会有冲击。
会。
那这句话有打到我，打到我，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希望说我能尽全力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一旦我决定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我也建议所有人，当你要做一个 drastic change 的时候，一定要做百日计划。所以我就只写了一个100天的计划，前100天我要做什么，我都把它写下来了。
就是还没有真的去之前就已经，
我就都准备好了。我其实不是 by days， 是 by week。 我第一个礼拜要做什么，第二个礼拜要做什么，第三礼拜要做什么。所以刚刚Tiffany 在讲的时候，他讲说他一进来的时候就马上第一个礼拜马上动作非常快，因为其实我都已经先想好了，就已经都准备好前100天要做哪些事情，100天之后局势就已经稳定了。
但心情上面会不会还是有些忐忑？但听起来您是抱着一个使命去的，尤其感觉起来对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品牌，抱着像这样的使命去的。
对，
那进去前是不是还是会觉得啊，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啊？毕竟这公司这么……
我没有，当时没有这么想，
当时没有，
一定要可以哦，一定要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起来，而且有极大的信心。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信心。事后我再回头想。主的道在我们道之上，是主的带领让这一切能够成全。说我是一个alliance， 我是跟大家做朋友的，做 alliance 的方式跟各个部门的主管跟我们的员工要做 alliance， 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理想，大家
是盟友，我们一起
盟友，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一起想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在上你在下，那你做我叫你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宏基很厉害的地方是我们的散热的技术，光是散热技术呢，宏基有300多个专利，在这些专利里面呢，就是让 半导体的效能呢能够完全的显现出来。
初期加入宏基的陈俊胜如何转亏为盈成为最大课题，拟定百日计划，寻找机会点，努力开创宏基品牌新局面，开发出全台唯一沉浸式的座舱电竞座椅。
转捩点是到2014年，那时候刚好 Jason 进来，他开始 interview TA， 那其实我在第一轮就进去给他 interview， 他有问一些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到公司的机会点在哪里？他没有问我说我看到公司的问题点在哪里，那我就跟他聊了很久，那我觉得这个老板有点不一样。
可是他进来的时候需求是几乎是平盘或往下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乐观真的会影响大家，让大家觉得说 不要再去所谓怨天尤人说为什么 PC 不够，那 PC 是一个这么大的市场，那在这么大的市场里面的细分市场有没有机会，所以他的这个鼓励方向 的这个动力，然后推动大家的那个动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当你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像我是一个很资深的员工的主管，你总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是他就说，就有点像我们常常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走，对不对？直跑。
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电竞相关的事业的时候呢，不管他是做这个 lifestyle 啊，做这个周边啊，或者甚至我们跨足到一些游戏机的代理啊，或是不同的电玩生意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最大学习就是跟着 Jason 来看这个事情之后，我如果把眼睛放宽，把心胸放大了，那我所看到的就不是只有电竞的电脑而已了，而是我看到整个跟电竞电玩甚至动漫这些有可能年轻人的生活风格的一个市场，而这样子就为我们开创出不同的这个机会。
您那时候在 Acer 一刚开始就已经列好那个百日计划了嘛，然后也很快在隔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不瞒您讲，所有人其实我事先也已经知道了，通通跑过来跟我讲公司有什么问题，是 overwhelmingly， 甚至有人给我几个 page 写好的，画重点，用不同的 color code underline 说公司的问题在哪里哈，那我就看一看，好，先收起来，好了，因为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在座各位有哪些在曾经在其他公司做过事的？然后很多人说啊，我们在别的公司做事。那以前你们的公司有没有问题？有啊。
哪个公司没有问题？
哪个公司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讲问题了。我们先来看机会在哪里，我们怎么极大化我们机会？那我们就 identify 了，这个公司其实最大的 value。我们公司最大的 asset 就是我们的品牌，跟我们在全世界的 footprint， 我们的 channel， 我们有160个国家有 operation， 这个做得好是公司很大的资产，做得不好它是很大的成本，是 liability， 所以如果没有做好它就钱一直出去嘛，就一直赔钱，那你做得好它是一个 很好的销售渠道，那所以我们在里头就想办法要 identify 我们的 opportunity，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三年计划，我们现在每三年有一个计划，那第一个三年计划呢，就是首先要把我们的品牌价值提升，因为品牌它有品牌的知名度，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有知名度，但是品牌本身有没有 premium， 也就是 它有没有价值，它有没有价值，这个呢其实努力的空间，那这上面呢我们就决定了，我们用电竞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品牌的价值来做提升。
那另外也很好奇，您那时候进到 Acer， 我在上面看到您是一个人去的，
对，
你也没有带什么团队，也没有带助理，这些都没有啊。
没有，我记得当时宏基董事会在跟我讨论说，我是不是到宏基去做 CEO 的时候，他们就问过我说，你觉得怎么做？
你觉得怎么做？
好，你这是理论上应该怎么做？那我说，当复杂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简单的理论来做分析。我当时就用了《孙子兵法》手记篇，好，就是事情要处理一个复杂的事情，第一个先要有道，你要把 principle、你的 strategy、你的方向、你的 mission、你的 vision 要非常清楚。那我用英文解释哦，我当时还用英文讲《孙子兵法》因为当时我们的 board member 里面有一个英国人，所以要用这个《孙子 War Book》First Chapter Executive Summary Number One Principle Number Two leaders 啊，那这个 macro environment 还有这 self position， 然后一个一个讲下来，我就照这个方法一个一个来做分析，大家在这个逻辑，在一个很清晰的 structure 底下，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因为做而做，而是他知道其后面的 rationale。那常常 show bigger picture 给所有的员工来看，所以每个人知道他并不是只是在锁那个螺丝钉，而是看得到大的 picture。我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然后刚才我们在看这些员工在讲，在提到您的这个过去跟你互动的经验的时候，你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说，哦，他现在在干嘛干嘛，他以前怎样怎样，他怎么怎么之类的。我是在想说，您跟他们之间的，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耶。
其实那个董事会也问我说，你 How do you describe your own leadership？ 自己也清楚我自己 leadership style， 我就直接回答说，我是一个alliance， 我是跟大家做朋友的。做 alliance 的方式，跟各个部门的主管跟我们的员工要做 alliance， 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理想，大家
是盟友，我们一起
盟友，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一起想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在上你在下，那你做我叫你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想做什么我来怎么帮你。所以第一个 show direction， 第二个 be supportive， 第三个其实 leader 还是要 demand the support。我既然有方向，我就要求大家要跟着这个方向走。
而且你看起来就是对于年轻人很愿意培养年轻人，然后推他们一把，让他们鼓励他们在内部有一些不一样的开创的事业，甚至都可以展开。
年轻人很重要，但是中年人也重要了，都重要了。因为年轻人有很多的巧思，他对外部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的 technical assistant， 我的技术助理。
对。
那这个制度呢，是当时 Andy Grove 在 Intel 的时候他的。他设立起来的，他当时的 Mercury News 在美国矽谷的水星日报上面，他有一篇文章，他叫做 Mentorship is bullshit， 啊，说什么师徒制这胡说八道的，没有什么师徒制啊，尤其在我们高科技产业里头，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我们的客户呢都是年轻人，我们做决策都是中老年人，你怎么会了解你客户真正的需求？你当然需要有一个人跟你 pair up。这个是一个年轻人，他跟你 pair up， 那我们两个呢是互相学习的一个互动情况。所以我的技术助理呢，等于是对我来讲，其实他是 advisor， 他在跟我讲说，年轻世代想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而我对他来讲，他从我这边学到的是 manner， 不是 table manner， 吃饭这个 table manner， 而是如何应对进退以及思考的逻辑。
所以您现在来分析，能够带领宏基最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等于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就已经转亏为盈，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能够抓得住市场的动向，
能够抓得住市场的动向，同时了解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赚钱的方法很多，但是不表示我们赚得到，所以有些跟我们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公司自己的能力，自己的 competence 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自己掌握很重的一部分，要不然你是看得到，你不见得吃得到。
陈俊胜带领宏基经历逆转胜的神机，过程中不止稳住本业，更找出许多突破点。而这几年因着认识上帝，每一天的祷告带给他许多启发，带领团队一一突破，创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崭新局面。
我感受到说，他的这个工作、生活跟信仰，基本上对我也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像我们在这个我们有时候要跟他一起用餐的时候，事实上他每次用餐的时候，他都是非常专注的有在做祷告。那祷告的议题呢，不管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或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事情，其实都是他每天会这个祷告的这个的内容。
他把很多事情都交托在祷告上面，然后提名祷告，或者是为公司的事情祷告。其实我觉得他。不断的去依靠神，他想要去求神给他智慧，然后让他能够去用神给他智慧去做发展，然后去定策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能源跟动力的来源。
我觉得神很早就拣选他，而且神有跟他同在，所以当他第一次到教会，听到。牧师的话，事实上我认为是神透过牧师对他说话， 所以他被牧师的话触动了。他因为这个触动，回想起他的在职场上的工作的经历、经验，这些成功、这些荣耀、这些挫败又回复啊等等的，我觉得他认定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现在的 Acer 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就是做 PC， 就是做笔记型电脑，还做了很多像 AI 之类的其他的开创嘛。
对，是的。我进去以后，我就很快发现的，公司赔钱赔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手机事业，已经做了17年了，但从来没有赚过钱。他每年还要赔很多钱。嗯、那最后呢，我在考虑所有的综合考量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了说，把这个事业
关
掉了，就把这个团队人找来说，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 lay off， 大家都各自找工作；另外一个呢，你们自己找出路，你看你可以做什么。那这些团队的人呢，他才开始发想，那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 3D camera 吗？还是可以做 wearable 吗？他们做了几个产品之后呢，就做出了这个产品。这个呢是跟梵蒂冈合作的玫瑰念珠，在做天主教的玫瑰经念经念玫瑰经的时候呢，它每转一个珠子，它会翻页，而且呢，我们还申请了一个专利，当天主教它胸前化石的时候呢，这个 motion detection， 它这个 APP 呢会在它的手机或者它的 tablet， 它的平板呢，它就会起来，背景音乐就出来了。哇！好，所以玫瑰念珠，那这个呢，我们跟梵蒂冈一起。
然后这个可以充电，对不对？你刚才
这是无线充电，
对对对，
这个就是无线充电器。
要不然只是哎，这是一个摆得好看的台子吗？不是，
这是个无线充电器。好、哦哦，那在我们的电竞做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每次我们做电竞比赛的时候呢，就会有做饮料能量饮的公司呢来赞助我们。我们在想说，那能量饮在便利商店买一瓶都要几十块钱，他都每次搬很大桶来，那随便我们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也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赚了这么多，他赚了这么多，哦、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也做饮料呢？所以我们也开始进入饮料能电竞能量饮这个领域。
哦，看起来好像都跨很大，但实际上是有连接的，
都相连相连。
对对对，
我们就是靠着我们的本业，我们的 mainstream business 开始长出我们的新的 business engine， 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新做这些事业呢，我们其实必须把它优化到。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的产业方法，他自己独立，而不是用 PC 的方法来做
他
饮料的生意，这是不会成功的。
对对对，
要 optimize 他，那 optimize 要怎么 optimize 他？我们就想说，那 IPO 是一个很好的，它有很多的 criteria，这是一个很好的 methodology，很好的方法，
对，
让你的事业能够优化到一定的程度，它才有办法过那个坎。
IPO， 对对，
所以我们呢就用 IPO 来做。我们是不是够 optimize 的一个 checkpoint？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个上市柜公司，我们还在努力当中。今年还希望能够多几个再上去。
这段时间，你带着品牌就逆转胜这样子，然后现在又开展了这么多新的可能性。其实想要特别请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这段时间也是您进入到基督信仰的一个阶段。
是的，哦。
所以刚开始是怎么跟基督信仰有连接的呢？接触的。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朋友带我去教会，然后去教会听讲。在第一次听讲，应该讲在更早以前，当然都去过教会，因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去教会，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感动。但是回到台湾之后，这3年以前有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在牧师讲道的时候，牧师。他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那天有去，那他就说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成功人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周遭的人你是最聪明的那个吗？这我一想，我原来在台积电的时候，我的旁边我周围甚至我 report 给我人都是博士，都是 Ivy League， 都是名校的博士，我是一个州立大学的 MBA， 那为什么是你？那你是最努力的那个吗？我一想，他大加班啊，拼啊，什么什么。我经常都是5、6点钟，我就在按电梯，我要准备下班了，因为我住在新竹啊，很早要把我塞车。你是最努力的那个吗？我也不是最努力的那个，我也不是最聪明的那个。那为什么是你？一切都有主的安排。那我就非常大的感动，所以当天我很快的就跟牧师说，我希望受洗。
第一次去啊？
我第一次去。
然后就听了一篇信息，受到感动，然后就说我要受洗这样子。
对，哇、wow ，那 很快的。
太太也跟你一起吗？
对，我太太跟我同一天受洗。我非常深切明白，我需要从信仰、从基督支取力量，才能够再往下走下去。嗯，因为主的道路在我们的道路以上。
一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在心情上面有没有什么立刻感受到的不一样吗？
我做任何事情，包括我的信仰上面都一样。既然要做，我就要做到好，做到底，做到满。所以我就很快的，我记得当时牧师跟我讲说，你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要第一件事情赶快先把圣经快先看一遍。所以我看到这个圣经，哇，太好了，这么大本。因为我在台积电的时候就训练了，习惯了要读大部头的书。一看这一本，这个好，这么大本，
这个很大本，
这个大本，这个好。我一看，哇，看看，哎，怎么哇这么多、啊？一看2500多页，我说哇，这跟一般的书不太一样。一般的600页就算是大部头。我看了3个多月，我把圣经快先翻过一遍，之后再慢慢好好的咀嚼。
快翻过第一遍的时候，心里头有特别的感触吗？因为很多人在教会非常多年，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就是连埃及都出不了，但埃及就要绕很久了，这样子。
非常大的感动。
那时候就有很大的感动。
因为我其实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问牧师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我常常发 WhatsApp 给他，这里头是怎么解释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让我明白到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历史，一般的迷信，它是一个真正有见证，是一个几千年的累积的文献记录。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不会有一个文学作品或是一个哲学的理论，它能够真正能够把它写得这么清楚、
完整、
这么完整，而且有不同角度，包括在新约里头，它有不同角度、不同的使徒记录一样的事情。但我一个开始想说，我是怎么似曾相识？我记得我刚看过这件事情啊，刚刚就是水变酒啊，怎么现在又水变酒了？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它是不同的人记录一样的事情，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四个福音书，
对，四啊福音、四福音的时候，我看奇怪，为什么？
这不是刚才已经有人讲过了吗？
对吗？
为什么是他再写一遍呢？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才明白，那在这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要仔细看以后，它里头埋了好多好多伟大的事情。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成就了许多，再看看这过去这几千来成就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太小太小太小太小了。通常祷告得到应许不会只有一个应许，会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所以还会有恩典。我们再把恩典也记下来，所以我现在已经记了300多个。
所以你现在还有编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写到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新的应许，我今天早上已经到第363个。
董事长报告一下，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智能服务平台。那本身在这个平台上面有3个大模组，就是第一个是 APP。
因着祷告的感动，宏基集团运用现有的资源开发教会系统，透过 APP 关怀推播合适课程，企图拉近教会与会友的距离。
有一次他看到有同仁的需求，其实他也不知道同仁需求是什么，然后他就找了几位同仁，然后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也找牧师来，然后为同仁祷告。神真的也很厉害，神也知道人的需求是什么，所以那他也就透过牧师的话语去祝福或者去帮助同仁。那在那个时间点，杰神真的是很真情的流露，他也觉得非常非常感谢神，然后他也流下眼泪。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这样主管里面，其实心同很好像是很硬的，可是他心却很软。
所以我觉得，信主以后的他，因为他知道他是有神的人，让他很不一样。他表现出来的，他的出发点是为别人，好，那个范畴是图利别人。可是有神的人会这样表现，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虽然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跟我爸爸妈妈问安。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妈妈已经病重了，在床上几乎没办法起身了，他只能很微弱的讲话。那我哥哥就在他的床前跟我妈妈 说很感谢我妈妈，那 让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然后 很健康快乐的成长啊，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这是爸爸妈妈带给我们的。然后他希望我妈妈能够心情平和啊，然后他我大哥为他代祷，然后希望我妈妈能够坚强，能够在病中也有盼望啊。我妈妈听得很感动，也快也泛泪这样子。那他在病中也因此得到很多的支持的力量。我都会常常听到他跟他的儿子女儿讲电话，然后他非常有耐心，而且一讲就一两个小时。我想哇，真是不简单，爸爸跟儿女有这么多话可以讲。我想哇，这现在的父母可能能够讲这么多话的应该不多吧。我说哦，他们亲子之间真的是无话不谈，可以讲就一两个小时，讲不停，这样真的让我很羡慕这样子。
您觉得你有这个信仰之后，再带领整个团队，是先有什么样眼光上的不同吗？或是个性上有出现什么样转变吗？
我想信主之后，第一个心柔软了，对许多事情的考虑上面，会更有人跟人的角度、人的想法跟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赚钱的方法有很多，怎么样做才是真正可以荣耀神？我们经常祷告，就是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是可以荣耀主的名。因为我心里在想，你可以荣耀主的名，大概不会是太错的事情，太糟糕的事情，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们之所以来这样做，或什么事情不做，并不是你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而是我所爱的主，他被喜欢还是他不喜欢？
是他所喜悦的吗？
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所愿意悦纳的事情，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好好做它。所以从不管是培养人才，不管是公司的发展，一直到有了信仰以后，再往前再推进的时候，我让我夫人跟我一起信主了，我的儿子我自己帮他洗了，我女儿是我太太洗我的女儿，我弟弟在台中他也受洗了，我弟妹也受洗了，
那位弟弟嘛，
对对对，我们家人就越来越多人受洗进入基督的信仰。同时呢，我们就开始想说，那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们不断在发展新的事业的过程，刚刚提到说我们已经做到有八个上市柜公司，我们还在 plan 今年还有两三个上市柜公司，包括要能够怎么样做到 indispensable、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公司。当然这个目标非常的遥远，但是你没有这个目标呢，你是做不到的。那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有这个信心说我们什么都能做。
而且集团里头也有一些主内肢体，大家会一起祷告吗？刚才有特别提到，
对，主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我们把我们的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把我们的智慧型手机的事业停下来，在我们之前要做智慧型手机的时候，我们在不断的付专利费用
给别人、
我们一停下来以后，因为我们17年我们也累积了不少专利，现在别人付专利费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 very ironic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是超出自己想象的，
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
的。然后刚才有一位是您 RPG 的弟兄，
对、Hero、
RPG 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对，我们 RPG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晚上祷告、每天晚上祷告、那这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 discipline。 那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呼求，主其实都听到了，主也不断给我们应许，那我就把这些应许也都写下来。
对，我就要特别请跟我们分享你手上这个册子，你自己的祷告笔记、祷告日记，
我的 journal， 对对对，记下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主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现在跟未来。
每一次的祷告，你就把它叉叉叉叉写下来。
其实祷告的事项没有全部都写下来，我是祷告之后得到应许，我就把它写下来。通常祷告得到应许，不会只有一个应许，会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所以还会有恩典。我们再把恩典也记下来，所以我现在已经记了300多个。
所以你现在还有编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写到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新的应许，我今天早上已经到第363个。
这对自己的信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会不会？
超级大的 boost，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稳定，因为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我也有软弱的时候。当这个软弱的时候，再把这些东西翻出来看一看，对照一下圣经，看看我自己的笔记，增强自己的信心，增强对主的信念，回头可以成为主与我同行的见证，
就是数算恩典，
数算恩典真的是非常好的方式，要不然过时间过了就忘记了，就忘记了。
全家人都进到基督信仰之后，家里头气氛也感觉有什么样不同吗？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说，我们依靠主带领，依靠主带领。我现在每天晚上在RPG 跟我几个弟兄一起 RPG 完之后呢，就是跟我夫人一起在 RPG 一次，哇，所以已经每天晚上至少两次 RPG， 祷告完以后我们才就寝，然后像早上是刚刚我的儿子他在欧洲，他要就寝前他又打电话给我，又跟我在 RPG 一次，
因为他的晚上已经早上，
对，他已经要就寝了，那我女儿在香港，那他昨天跟我打电话给我，我们也是谈到最后我们再一起祷告一下，求主带领，求主为我们加力，让这个事情能够进行得更加顺利。
所以您自己感觉有了祷告成为你们生活当中很重要彼此沟通或站立得稳的一个基础之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坚实，而且有一个主在帮助我们，我们有深切的感受到这个 calling，而且越来越相信，越来越知道，到了这个年纪以后，知道有许许多的事情并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经验其实还是做不到的。
今天这访谈非常精彩，我整个看到您怎么样带着这个集团整个逆转胜的过程。不过最后还是想要请杰森哥有没有一些简短的分享，或者是近期之内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一段经文可以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我想王国伦牧师在门徒训练里头要我们背诵的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对我来讲时时的回诵，时时的咀嚼，一直都非常有帮助，就是靠着那在我心里运转的大力，我必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
现在有了信仰的眼光，真的更期待您刚不停地提到那个容神益人这四个字，它不只是一个品牌，它不只是一个 business， 而是能够容神益人的，
是的，
帮助这块土地，甚至帮助神的心意怎么样成就。
对，我们最希望能够是一个承接主心意的容器，能够 deliver 主旨意的 vehicle。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也非常期待看到未来就您带领之下这个、还能够看到什么样神所做的又新又美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其他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感谢陈董事长 Jason 今天所带给我们的分享跟见证。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呢，都是看到他外在一切的一个成就和他的一个发达，但是对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故事呢，其实并不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知道说 Acer 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品牌，除了我们看到说他在 Acer 宏基这样子的一个开展，还有他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他生命当中呢有一个转折，他转到这一个信仰。那为什么有这个信仰呢？是有一天他在听到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圣经说呢，一个人他成功呢，并不是因为他是比较聪明的，或者是他比别人还要努力。其实呢，一个人站在他所在的位置呢，都是当下临到他的那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呢，是上帝所给的。如果你真的可以明白说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话，其实人没有什么是可以骄傲的，反倒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选择，转向了这位上帝。但是你发现 Jason 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如果做了一个选择，他要做的话，他会尽全力去做，所以他也认真的对待这个信仰。很多人他不是没有信仰，他脚已经跨进那个信仰，只是对这个信仰呢，其实呢，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认真。所以最后，虽然好像有信仰，但是又没有办法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今天 Jason 在这边做一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告诉你，不是人只是有信仰而已，而是当他有信仰，你又愿意认真去对待的时候，这位神呢是可经历的。他不只是在读神的话语，或是在祷告上面，你看他拿的那个册子，其实我每次见到他就说，哎，最近怎么样子，他就说神又垂听了他的祷告，现在多少50、60，我每一次问他，他就说现在已经更多了，现在是100。我说他是100，他说 no， 现在已经变200了，现在我听到他是300、363个祷告。就是一个人认真的对待他的一个信仰，你就可以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的方向又是什么，今天透过 Jason 的一个分享，他在做一个见证，这位神是真的，是可经历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给你一个邀请，是不是呢？你愿意也来试试看，来接受，来认识这个信仰，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而且来经历他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好不好？你愿意的话，我带着你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儿子所做的见证，我要对现在很多人正在看这个见证的朋友们来祷告，他们生命当中还在彷徨不晓得方向的时候，主啊，是不是因为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你帮助朋友们做一个决定，不再彷徨，不再犹豫，今天就做一个决定来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是的，当这些朋友们向你敞开心的时候，恳求主你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让他们经历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之外，你是那垂听祷告的主。孩子，相信你乐意成为多人的祝福，你不是只是乐意赐福给某一些的特定人士，其实阿爸父，你爱世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蒙你所要给他的恩典。感谢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